不满，正在进行认真的调查。他说有很多方式让中国政府为疫情给美国和全世界造成的巨额损失承担责任。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有关疫情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让中国承担责任时，他说有很多方式让他们承担责任，你们可能知道，我们正在进行非常认真的调查，我们对中国很不满，我们对整个局势很不满，因为我们相信这本可以在源头上被止住，本可以很快被止住，这样就不会散播到全世界。我相信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让你们在适当的时候知道，不过我们现在正在认真进行调查。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并打压吹哨医生导致全球大流行的爆发，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推动法案追究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责任，并有可能要求中国赔偿损失。一些欧洲国家也出现了向中国追责和索赔的呼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反指美国政府可能隐瞒了什么，并且急着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甩锅。耿爽还否认国际公认的疫情源头在中国的结论，他拒绝支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展开独立调查。耿爽指责一些人鼓噪所谓的调查进行政治操弄。美国周一宣布将对中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防止中国通过民用、商业等途径获取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转为军用。美国商务部的新规定要求，如果美国公司要向中国出售军事相关产品，即使是为民用而购买，需要先获得商务部的许可证。商务部还取消了对某些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在内的民用产品的豁免。这项豁免规定，如果是用于非军事实体和用途，则可以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出口某些美国技术。目前，美中关系因科技竞争和新冠疫情而恶化。业内人士担心，新规可能会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和民用航空设备的销售造成影响。特朗普政府还公布了另一项拟议的修改，要求向中国出口某些美国产品的外国公司，不仅要取得本国政府的批准，还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与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举行电话会议，双方就新冠肺炎防疫策略及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题交换意见。阿扎尔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贴出他与陈时中在电话会议上对话的照片。贴文说，今天上午我和台湾的陈部长讨论新冠肺炎疫情，我向他表达谢意，感谢台湾和美国分享他们最佳的做法和资源。现在全球卫生伙伴关系要比所有时候更为重要，我也对台湾的贡献表示赞赏。台湾卫福部说，卫生部长陈时中是在台湾时间4月27日晚上8点举行双边电话会议，会中阿扎尔部长赞许台湾在对抗新冠疫情的成就，并感谢我国捐赠口罩。双方就防疫策略深入交流，也交换彼此对全球卫生安全及其他重要卫生议题的看法，尤其是台湾应该完整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议题。美台近来有多项关于新冠疫情的合作，双方3月发表防疫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加强彼此对于疫苗的开发、药品及防疫物资的合作以及最佳做法与信息交流等。台湾也捐赠美国超过200万片口罩。美国国务院还表示将推动与全世界国家分享抗疫的台湾模式。荷兰贸易及投资办事处代表纪维德本周一宣布，该处的名称简化为荷兰在台办事处，还形容这样的更名是少一点多很多。对此，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驻荷兰大使馆表达严重关切。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is Franc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法国在哪儿？这一课我们要学习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并且重点讲解一般问句和否定句，还要教大家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现在请大家熟悉一下这一课使用的一些词句。
Map
地图，这个词的拼法是 M-A-P
Europe
欧洲 E-U-R-O-P-E
France
法国 F-R-A-N-C-E
Italy
意大利 ,I-T-A-L-Y.
Is Salzburg in Germany?
萨尔茨堡在德国吗？
Salzburg is in Austria.
萨尔茨堡在奥地利。Salzburg 的拼法是 S-A-L-Z-B-U-R-G.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Not bad. And you?
Pretty good.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 Pierre Dubois. Pierre 是法国人。
What's that, K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我们再来听一遍这段对话。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is name is Pierre.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He comes from France.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France.
我们继续听 K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要谈到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萨尔茨堡不在德国。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Is Salzburg in Germany?
这是一个一般疑问句，通常要求以 yes 或 no 来回答。
No, it's not.
表示否定。
Where's Rome?
则是用疑问副词 where 开头的特殊疑问句。这种句子我们在前面几课中已经接触过，例如询问别人的家乡在哪里。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 Yes, it is. It's in Spain.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请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 Yes, it is. It's in Spain. 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Interview.
访谈时间。皮埃尔·杜布瓦是法国人，他来自巴黎。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French.
法国人。French.
American.
美国人。American.
I'm French.
我是法国人。
He's American.
他是美国人。现在请听 Cathy 和 Max 采访 Pierre Dubo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C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访谈开始时 ,Pierre Dubois 说
Please call me Pierre.
意思是叫我 Pierre 就可以了。西方人相互之间只称呼名字，省略了姓，可以表示亲近，气氛融洽。访谈中还提到了许多世界名胜，例如 Eiffel Tower,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么 Cathy 有没有到过巴黎呢？让我们再听一遍访谈。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C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Pierre is from France. He's French.
That's right. I'm French.
Max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I'm American.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Kathy is from New York. They're American.
That's right. We're American.
Email.
电子邮件。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地溶是不是在法国？我们将了解到地溶芥末是法国产品。地溶是法国的一个城市。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Mustard.
芥末。M-U-S-T-A-R-D.
Pepper.
胡椒。这个词的拼法是 P-E-P-P-E-R.
Now it's time to read our email.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对话中的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是问地溶芥末是不是产自法国。在对话结尾时 ,Cathy 说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意思是希望很快会再见到你。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Listen and answer.
听众朋友，现在 Max 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Yes or no?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answer.
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先说 yes 或 no, 然后用代词 it 代表地点来回答问题。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Paris is in France. Is Dijon in France? Yes, it is. Dijon is in France. Is Rome in France? No, it isn't. Rome is in Italy.
Daily Dialogue at the Tokyo Airport, Part 1.
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一部分。两位女士在东京机场外的公共汽车站等车。她们在对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Bus.
公共汽车。B-U-S.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会说英语吗?
Thank you.
谢谢。
You're welcome.
不要客气。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好，现在就请听公共汽车站上的这段对话。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Yokohama 是日本城市横滨， 那么这辆汽车是到横滨的吗？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Excuse me 的用途非常广，向陌生人问问题，先要说 Excuse me， 表示对不起，要打扰别人。此外，请别人让让路，也可以用这个短语表示。如果是没听清楚别人所说的话，则用声调说这个短语，表示请对方重复刚才所说的话。
Question of the week: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每周一问，今天的题目是他们是哪儿的人，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
Well,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Question of the Week?
Yes, I am.
Okay, the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Nelson Mandela. Nelson Mandela.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That's easy. He comes from South Africa.
You're right. Nelson Mandela comes from South Africa. The next question is about Michael Jordan. Where does Michael Jordan come from?
Michael Jordan? He comes from the U.S.
Correct. He's from Chicago. Now for the last question.Where does Olivia Newton-John come from?
Excuse me? Olivia?
Olivia Newton-John.
Oh, I don't know. Does she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o, she doesn't come from the U.S. She comes from Australia.
Australia?
Yes, that's right. She comes from Australia.
Who is Olivia Newton-John?
She's a singer.
Oh, I see.
You did very well.
Thanks. I enjoyed it.
These three questions, the answer are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来自南非，他是南非前总统。Michael Jordan, 曼德拉来自南非，他是南非前总统。Michael Jordan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明星，他是美国人，来自芝加哥。Olivia Newton-John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Olivia Newton-John 原籍澳大利亚，后来在美国成为歌星，主演过音乐剧。
A question for you.
最后我们请听众朋友回答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要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Are you from France? Thank you.
下面我们要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这一课我们学习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重点讲解了一般问句和否定句。另外还教大家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再看一张欧洲地图，因为他们要采访的客人 Pierre Dubois 来自欧洲。
What's that, C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下面继续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Kathy 和 Max 采访了 Pierre Dubois.
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K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请注意美国人如何向陌生人问问题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找工作。下面请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Thanks again for dinner, Max. I had a great time at your house.
We did too.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I really liked her too. And John is a great kid.
Thanks.
How's Karen's job search going?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jobs for computer programmers, but she can only work part-time.
Who will take care of John during the day?
Well, we're looking for childcare, and I can work at home 2 afternoons a week.
Well, say hi for me.
Okay, I'll do that. I hope we can get together again soon.
Yes, I'd like that. Hi, Elizabeth. How's it going?
Just fine. Oh, I'm late. See you later.
这段对话中 ，Kathy 再次感谢 Max 邀请她到家里吃晚餐，并且说她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Max 说了一句。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意思是 Karen 很高兴认识你。注意这里的 meeting 是动名词做宾语。我们在本课中还遇见过动词不定式做宾语的句子。Kathy 很关心 Karen 找工作的情况。Max 告诉 Kathy， 现在找工作的机会虽然很多，但是 Karen 只能兼职或者打零工。Karen 是一个电脑程序设计师。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Thanks again for dinner, Max. I had a great time at your house.
We did too.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I really liked her too. And John is a great kid.
Thanks.
How's Karen's job search going?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jobs for computer programmers, but she can only work part-time.
Who will take care of John during the day?
Well, we're looking for childcare, and I can work at home 2 afternoons a week.
Well, say hi for me.
Okay, I'll do that. I hope we can get together again soon.
Yes, I'd like that. Hi, Elizabeth. How's it going?
Just fine. Oh, I'm late.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这里是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中国处理新冠疫情不满，正在进行认真的调查。他说，有很多方式让中国政府为疫情给美国和全世界造成的巨额损失承担责任。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有关疫情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让中国承担责任时，他说，有很多方式让他们承担责任，你们可能知道，我们正在进行非常认真的调查，我们对中国很不满，我们对整个局势很不满，因为我们相信这本可以在源头上被止住，本可以很快被止住，这样就不会散播到全世界。我相信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让你们在适当的时候知道，不过我们现在正在认真进行调查。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并打压吹哨医生导致全球大流行的爆发。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推动法案，追究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责任，并有可能要求中国赔偿损失。一些欧洲国家也出现了向中国追责和索赔的呼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反指美国政府可能隐瞒了什么，并且急着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甩锅。耿爽还否认国际公认的疫情源头在中国的结论，他拒绝支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展开独立调查。耿爽指责一些人鼓噪所谓的调查进行政治操弄。美国周一宣布将对中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防止中国通过民用、商业等途径获取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转为军用。美国商务部的新规定要求，如果美国公司要向中国出售军事相关产品，即使是为民用而购买，需要先获得商务部的许可证。商务部还取消了对某些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在内的民用产品的豁免。这项豁免规定，如果是用于非军事实体和用途，则可以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出口某些美国技术。目前，美中关系因科技竞争和新冠疫情而恶化。业内人士担心，新规可能会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和民用航空设备的销售造成影响。特朗普政府还公布了另一项拟议的修改，要求向中国出口某些美国产品的外国公司，不仅要取得本国政府的批准，还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与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举行电话会议，双方就新冠肺炎防疫策略及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题交换意见。阿扎尔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贴出他与陈时中在电话会议上对话的照片。贴文说，今天上午我和台湾的陈部长讨论新冠肺炎疫情，我向他表达谢意，感谢台湾和美国分享他们最佳的做法和资源。现在全球卫生伙伴关系要比所有时候更为重要，我也对台湾的贡献表示赞赏。台湾卫福部说，卫生部长陈时中是在台湾时间4月27日晚上8点举行双边电话会议。会中，阿扎尔部长赞许台湾在对抗新冠疫情的成就，并感谢我国捐赠口罩。双方就防疫策略深入交流，也交换彼此对全球卫生安全及其他重要卫生议题的看法，尤其是台湾应该完整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议题。美台近来有多项关于新冠疫情的合作，双方3月发表防疫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加强彼此对于疫苗的开发、药品及防疫物资的合作以及最佳做法与信息交流等。台湾也捐赠美国超过200万片口罩。美国国务院还表示将推动与全世界国家分享抗疫的台湾模式。荷兰贸易及投资办事处代表纪维德本周一宣布，该处的名称简化为荷兰在台办事处，还形容这样的更名是少一点多很多。对此，中国官媒 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驻荷兰大使馆表达严重关切。
提告北京，国际烽烟四起，主权豁免法能否保护中国？成立平安中国机构，独缺傅政华，习近平重手整肃政法系。欢迎收看4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
就在美国、澳大利亚与欧洲各国协商调查疫情源头之际，世界各国提告中国要求索赔的呼声四起。美国两个州州政府呢宣布要将就疫情问题起诉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及印度等40多个国家的这个民间团体和产业组织纷纷发起要求状告中国的联署。面对法律诉讼的国际烽烟，中国官媒呢称之为国际玩笑，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恶意滥诉，不会得逞。那么针对中国的法律诉讼的背后有没有坚实的法律依据？主权豁免法能不能成为中国的护身符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刑事辩护律师周东发先生来给大家点评。周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目前在美国啊，我们看到呢，美国、欧洲及世界各地呢，都在酝酿向中国提出告诉，提出法律诉讼。现在向中国提告的国家，我们统计了一下，竟然有40多个。那么用烽烟四起，我们来形容目前这个中国面临的局面，好像不为过分。那么我就来请教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周东发律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呢中国所面临的这些法律诉讼，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两个州最近呢提出了官方的法律提诉，那么它在法律问题上都有哪些这个重要意义？
首先我要解释的是，那个世界各国的这些诉讼，其他国家我不知道，那么美国我比较清楚。美国的这个以前呢一直是以个人名义或者是以公司名义告的，那么现在是州也出现了，州的，那么就说明什么东西呢？这个本身呢实际上不是说明什么中国是不是有错，或者是美国人告起来是不是有对，因为这个是西方的西方美国的这个诉讼文化就是这样，有纠纷呢我们提出来向法庭，由法庭来进行仲裁。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告？那么显然的话，它是从这个后果来看，造成了这个整个国家停摆到现在，造成的重大的经济损失，它可以告。但是从那个诉求来说，它有它的诉求。至于这个诉求能不能成功，这个要请由最后由法庭来解决。美国人任何人他都可以告，那个疫情的告，那个川普政府他也被告，川普政府到现在已经被告了88次了，所以这个本身不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新情况，有了新情况以后，那么有新的纠纷，那么大家都来告，这个本身不奇怪。现在三个州很有可能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州再加入，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您看到有三个州提出起诉了吗？我现在看到的仅仅是两个州啊。
我实际上只看到一个州
啊，您
密苏里的。
密苏里的实际现在有两个州，一个是密苏里的，那么昨天呢有密西西比州，那么这两个州的提诉呢很有意思，因为它是官方的提诉，那么它和官方提诉和联邦政府的提诉有什么不一样呢？
联邦政府这个实际上这个目前还没有到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不可能介入，不可能的，只是州，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这个它这个影响是在州的范围，联邦政府你要告别人，你首先从美国来说你要有个诉求，联邦政府的诉求最终还是那么讲到下边，那么还是州的问题，联邦政府加入的话，那么就要牵涉到一个联邦法的问题，所以联邦政府我认为他不会加入，只会我们只能看到州，一州两州三州四州都不是很奇怪的事，都有很可能的。
那州的提诉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方面吗？
这个从密苏里的这个州这个起诉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首先这个美国起诉外国政府，他这个遇到的首要的他唯一的必须要受制于我们叫做外国政府豁免法，所有告外国政府的都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进行。那么以前他经常还有比如说我前两次有个人或者是公司告的话，他还用了其他的法律， 这个在美国这个高院已经明确规定的，
嗯，
告外国政府只能依照外国政府豁免法进行。
嗯，那么外国政府豁免法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详谈这个问题的。那么目前现在呢，在美国、欧洲及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都在商讨有关疫情源头的这样一个调查问题。我们看到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四个国家开始磋商这个问题了。我来请教周律师啊，目前这个对于疫情源头的这个国际调查呢，好像还没有起步，可是这个法律诉讼呢，却先开始了。这个不少国家和官方民间呢开始纷纷对中国提告，这就让中国这个媒体还有不少中国人呢感到很气愤。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调查还没有结论，怎么法律诉讼就先来了呢？
这个也不奇怪，源头跟造成的危害之间，实际上它是在西方国家我不知道，美国的话，我受伤了，我这个州受伤了，我有权利提起诉讼，但是我这个提起诉讼不一定就是要诉讼这个最第一手谁造成的危害。他这个往往他一般那个诉讼，我受伤了，我受的是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 VOI 吧，你对我进行了诽谤，我告的是你，那么最后可能是你背后的这个指使人是另外一个，那么我可以把他连带告起来，但是不一定我非得要告那个第一发始者。所以这个关系，那么我觉得这个关系可以分开来，到底是源头在哪里，到底这个诉讼在哪里。这个现在特别是这个很多现在的诉讼啊，它的目标并不是说这个源头是在哪里，它的目标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们发生了，你们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你们进行隐瞒了，造成了我的危害。它并没有说一定源头在哪里。
好的，那么法律诉讼我们都知道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啊，由于外国政府呢这个特别是涉及外国政府这个国际法案件可能就更为复杂。我来请教这个周律师啊，您如何看待中国这一次面临的法律诉讼，各国提供的这个诉讼它的主要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呢？
它这个不是国际法的依据，它实际上美国人能够在美国的法庭告外国，它实际上告的不是国际法，它告的那个它告的主要是它这个在国内受到了损害，他有权利告外国政府。那么外国政府豁免法呢又有一个规定，如果是外国政府的主权行为你是不能告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件呢他都需要绕开这个主权行为。那么你看所有的这个五个案件包括州的案件，他往往提的一个是你是商业豁免，也就因为在那个外国政府豁免法里面他有八个豁免，就是说除了这个八种情况以外其他你都不能告。最不能告的就是什么？这是政府行为，比如说我们中国政府的抗议行为，我这个抗议行为当中的好和坏，我做的再差最坏是我的主权行为，你是不能告的。但是这个里边主权行为之外里边有八个例外，其中这个六个案件，就像你如果是密西西比告的话，那么在所有的案件当中他使用的这个几个例外，一个商业例外，就是说你这个活动属于商业活动，那么他这个商业活动是怎么讲的呢？他总归要找到一些部门或者是团体，或者是像我们这个细菌研究室，细菌研究室你研究细菌这个行为，这个本身是不是可以作为商业活动，所以商业豁免他是要用这个豁免。第二种豁免呢，他是用一般就是非商业的侵权行为，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做的事情虽然不是商业行为，但是你对我造成的损害，所以你要负责，这叫侵权行为。那么这种侵权行为呢，他这个很多我看了一下他的很多的诉状，这个诉状显然不对的。这个侵权行为的话，一个你要在美国国内发生，那么这个伤害是直接这个外国人的直接这个行为导致的，这个都不存在。那么商业行为呢，它有三个例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商业行为发生在美国本土造成的损害，第二个呢是跟商业行为有关的，你在其他的地方造成的，在美国造成的损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本次诉讼当中都绕不开。那么密苏里的我们会看到密苏里采用了新的方式，他告不是告中国政府，他是告中国共产党。
对，
那么他以为这个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这个在这个联邦法庭里边虽然没有直接说 这是共产党是国家的一部分，但是他那个豁免法里面有一个，就是你的代理人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也可以豁免。所以像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联邦审理这个案件的实际上是很简单的，这些案子显然没有任何看起来有，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的那个依据。还有一种就是前一阵子有，比如说政府中国政府是属于恐怖行为，这个实际上恐怖行为的第一条要素就是这个恐怖行为，实施恐怖行为这个国家必须是国务院明确规定的，规定以后你才能告这些国家。现在美国每年4月30号国务院会出个单子，哪些国家是恐怖国家。那么显然我们可能不可能在今年4月30号之前美国国务院会出来一个把中国列为恐怖国家。如果有这个条，就是说国务院把中国列为实施恐怖的国家，这个案子搞恐怖是可以进行的，至少第一步可以进行了。
那么您刚才提到现在呢，密苏里州呢确实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呢由于主权豁免法难度很大，那么呢他就告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告中国政府。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法律依据呢有问题，那么现在法律依据有问题呢，考虑到美国现在联邦参议员科顿和众议员柯伦肖他最近呢都提出了这样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新立法也好还是修改原有的法律也好呢，就是说允许美国人绕过国家豁免权来起诉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政府。如果美国修改或者制定了这个新法，那这种法律诉讼有没有可能成立？
如果国会从法律上修改，那当然成立了。他这个明显的嘛，就像我们以前刚刚前几个星期听到的这个中国那个石膏板诉讼，那就是通过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明确规定这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他告起来很容易。那么这个同样的，那么国会可以通过，国务院可以通过把中国立为实施恐怖国家，那你也可以告。国会可以把这个在这个8条豁免当中再加一条豁免，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加了豁免，那你肯定可以告，因为美国它是这个法治国家，它这个法治变的，他可以肯定告，但是他要国会要通过这个法律，我估计困难很大，这是第一。第二，他这个因为要考虑到两国之间的这个我们叫做和睦相处，或者是怎么个国际法，我估计他也不会贸然这么行事。但是如果他真的要这么做，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呢，都认为说，由于外国政府在他国都有这个法律豁免权，所以呢，类似这样的诉讼，即便胜诉，那么也无法取得实际效果，就是说实际上的可操作性是很低的。那我请教周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主权豁免这个问题，它能不能成为北京的一道护身符呢？
主权豁免实际上这种案件很难打，首先在第一步诉讼文件的送达就很困难，它这个有严格的规定4步你应该怎么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哪怕你即使送达了以后，你即使去告了以后，中国政府还可以应诉，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管辖权，还可以打。打了输了以后你还可以打，你即使这个事实你也不成立。然后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啊，那些我们作为一般在美国打官司的话的那个证据开示啊，它都有限制，你找不到我的证据你没办法打。那么再退1万步，这个官司赢了，主权豁免它里面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样的外国政府的财产你不能碰，什么样的外国政府的财产你可以碰，所以基本上他打赢了以后他也找不到财产去要，所以说人家就是说这种案件没有什么意思，这个完全是属于一种政治操作。从法律上来讲，走到这一步，走到最后这一步，不知要打多少年，10年、20年、30年都是有可能的。
那您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这种法律诉讼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它绝对是一种象征意义，不在这个法庭里面走不长，这是第一。即使给它通过走了，那么要走很长，这个是这种官司基本上不会说今年打明年就有后果，后年就有后果，是不可能的。
那看来呢是一个要走的路还很远还很长。
而且这个案件走的时候呢，美国的国务院还可以写信过去告诉你这种案件请你们停止。 所以它有层层的这个事情在里边。
好的，我们感谢这个周东发律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周律师，
谢谢您。
我是宁青，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中共中央政法委日前召开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除了司法部长傅政华之外，我们看到中央政法委委员呢悉数出席，这似乎呢就坐实了傅政华落马的传闻。几天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遭查处，其罪名呢是不守规矩、不知敬畏。傅政华呢也被免除了这个司法部党组副书记的这个职位。那么有观察人士指出，说习近平出重手整肃中国的政法系统，拉开了中共官场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序幕。那么傅政华、这个孙立军他们在中共权力斗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习近平的这个官场折腾要到何时是头？我们今天呢就邀请这个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给大家解读。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又见面了。
中国官媒呢，他在报道就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指出，说除了司法部长傅政华之外呢，中央政法委委员悉数出席，并且呢还指出说呢，这个辽宁省长唐一军也出席了这个政法系统的会议。那么明显这里边呢有取代傅政华的迹象。我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有人说呢，这一次傅政华可能真悬了。那么傅政华何许人也？他的政治倾向啊是如何？他的司法部长的这个位子好像没有坐热，现在不就出了问题？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共官场的这个动向？
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两天的这个场景啊，因为傅政华不久刚刚报道，就是说他不在这个担任司法部的党组副书记。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评论，我说如果这个事情和孙立军这个被双规属于同一盘棋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中共的政法系统可能面临下一轮的洗牌。那现在呢，好像傅政华刚刚这个关于傅政华的这个报道呢，似乎又往前就是推进了一步吧，这个猜想。那这个实际上傅政华应该说他不是嫡系，那么这个他一直是在北京市工作，然后一直是在北京市公安局，他任职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后来呢，这个在朱永康倒台这个事件上，据说呢傅政华因为知情所以立了功，当然这个只是据说了。那么他后来去了公安部，那么这个是担任过党组副书记、副部常务副部长，但是呢他是正部级待遇。那以这样呢可能是作为对他的一种酬劳吧，但是他在公安部这个位子就没坐热，然后又调到这个司法部去当部长。当然这个现在呢关于他这个不再担任副书记啊，担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这个事呢，有的说是他年龄到限，那么当然他年龄今年他确实65岁，是年龄到限。但是年龄到限有没有必要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把他这个位子就变了呢？这个好像从正常的程序上来讲还是这个不太解释得通。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有新一轮的这个权力斗争会开始。至少呢这个人事上政法系统的人事洗牌有可能要开始啊，这是我的一点猜想。
好的，那么几天前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共爆出呢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您刚才提到 他涉嫌叫违纪违法遭查处的这样一个消息，其罪名呢非常引人关注。他这个罪名是长期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这个不守纪律、不讲规矩或者不守规矩呢，这是习近平新时代查处官员的一个新罪名啊，我们听说过。可是这个不知敬畏啊，我不知道您，我是头一次听说，这是个什么样的罪名呢？这个不知敬畏，不敬畏谁？不敬畏什么呢？张先生。
这个很多网友也在议论这句话，就是说这话现在我觉得要思考，就是这个原话出自何人之口，那么这个到底是这个公安部的赵克志部长他的原话呢，还是他转述了比他级别更高的人的这个原话？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中共处理干部的时候啊，双规的时候，有一些用语是很有一种个性化语言的，比如我们看这个以往这个处理卢伟的时候，我们做节目我就曾经谈到，我说对卢伟的那个评价很像是预批啊，就是说这个说的话非常的重，跟那个平常的那个官式的这种语言啊，双规的语言是不同的，很可能是引自某一个批示。那么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不知敬畏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引用了批示中的一句话。那这个当然这个是到底不知敬畏谁呢，我觉得当然肯定是不知道敬畏这个最高领导人，因为我们对最高领导人那都是毕恭毕敬的，如果你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那肯定是要拿下来的。所以呢，这个不知敬畏、肆意妄为，这些呢，我觉得是这种语言，很可能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他的批语。谢谢。
好的，那么这个批呢，有点让人想起当年雍正皇帝批年羹尧的这个帖子啊。好，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去年啊公安部副部长和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案件联系起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政法系统几名大员在不到两年之内接连遭到查处。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习近平对政法系统啊下重手进行整肃？有人说呢，这可能这个清理政法系统可能揭开了新一轮中共官场的这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序幕，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政法系统啊，它历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盘，从周永康开始，历经这个孟建柱，然后到郭鸿坤。那这个系统来讲，应该说一直就是七年多以来，一直不是完全在最高领导的人的掌控之中。所以呢，我想可能包括这个收拾孟宏伟和这最近的收拾孙立军，那都是找到了查口了。所以呢，这个就要进一步的整肃这个系统。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会有一些新的安排出现。比如说，这个不久前啊，三月底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常务副部长王晓红接这个出任这个新组建的这个特勤局的局长，当时有这个报道，而且也强调了对领袖的忠诚。那这一次呢，我看4月19号，也就是大概20天以后，就是孙立军落马。孙立军落马当晚，这个赵克志就开会，紧急开会，然后就讲了这个刚才您讲的那些话，就是这个不讲政治规矩啊，不知敬畏啊，这些话。
好的，我们感谢张立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